来到弗洛尼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几次我们其实主题都围绕着基督的爱与福音，基督的爱与福音。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我们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怎么去传福音吗？我不知道你心里的答案会是什么，你知道怎么传吗？又或者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是非常有平安，或者说你非常的知道怎么样去做的，我们大家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圣经里面有一处的经文，也是我们常常用来去提醒我们自己要去传福音，就是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为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把传福音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位置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传福音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时刻的要放在你的心里面？因为传福音的机会真的有时候转瞬即逝啊！你以为有的机会可能转瞬即逝就不见了。去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出去，然后回到瑞士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我的孩子的那个儿童医生因为那个中风就去世了。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震惊的。那一次就是我跟他知道这个消息的前两个星期我还见过这个医生，因为我带那个小朋友，小朋友就是会常常要去检查嘛，检查的身高啊、体重啊各方面。刚刚见过他，人好好的，非常好。然后我们几个星期回来之后呢，那个诊所就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的预约的时间要改，因为这个医生去世了，非常突然就去世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震惊。对于我来说哈，除了震惊，对我来说还有一种的后悔，我非常的后悔，是因为当那一次我带小朋友去见这位家庭医生的时候，那一次他就已经跟我说，他说他最近的压力很大。为什么压力很大呢？因为他每个星期都会收到好多的电话，就是那些孩子的父母给他打电话，说他的孩子有那种抑郁症，孩子抑郁症，现在瑞士孩子那个抑郁症的那个年轻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他差不多一个星期就会收到两三通的电话，一个星期哦，就会收到两三通的电话，家长打电话给他说，医生医生，现在怎么办？我的孩子有抑郁症。所以他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当那一刻他跟我分享他内心里面的压力的时候，我内心里面有一种感动，就是我要跟他去传福音，我要跟他去传福音，但是我只有感动没有行动。我怕他怎么看我，我怕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医生，我们不是在聊医生，我们在聊神学，在聊拯救，他就是本身就是帮助孩子的，我凭什么我去跟他去讲一些样的东西呢？所以我心里面有一种的惧怕，我没有开口，心里有感动，但是却没有行动。在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他就已经过世了。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有很自责和后悔。当机会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机会来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的是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有机会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机会真的转瞬即逝，也许未来就不再有，就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寻找机会去传福音，有些时候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主动的去抓住那个机会？就好像是我那个时候内心的感动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但是我却发现我的内心里面因为某一些的惧怕，我就没有把这个感动变成一个行动。所以弟兄姐妹们，前 前两次的信息啊，我们有说到了，就是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神是在寻找人的。神首先是神来寻找我们，我们也是要去找神的，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作为人的责任，就是当神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去主动的去寻找他。那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还可以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接纳。接纳就相当于为人去铺平通向神的道路。我们不是直接带他的人，但是呢，我们却可以为他去到神那里去铺平道路。主耶稣基督去救撒该，他是怎么救撒该的？他是透过说教吗？主耶稣基督是透过说教来去告诉撒该，你要信主吗？不是的，第一步他做的事情是什么？是透过接纳，我住你家里，我住在你家里。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非常非常需要去注意的哈。第一个是寻找，神来找我们，我们是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寻找神？当我们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接受和接纳你旁边的这位非常不可爱的人？其实有些时候罪人是不可爱的，我们去跟对方传福音，不见得对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接下来，接纳就是传福音到达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吗？接纳是我们福音的终点吗？如果不是，那接纳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接纳这个人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接纳撒该带出来的一件事情，结果是什么？是他悔改了，是他悔改了，这才是主接纳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没有悔改的福音，弟兄姐妹，没有悔改的福音是不能够使人得救的。我再说一次哈，就是没有悔改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如果没有带悔改，其实这种的福音是不能够使人得救的。如果大家有注意哈，在网络上面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些的讲道，谁会在网络上面去听讲道？会吗？有都不会吗？你们会在网络上听讲道吗？我看到有蛮多弟兄姐妹们会去听哈。如果你去观察那些点击率最高的一些的讲道是什么主题的讲道，比如说是关于恩典啊，上帝的慈爱啊，上帝的祝福啊，神的大能啊，神的安慰啊，其实你很少会看到一些是关于悔改的信息在网络上面会大为流传，其实很不多哈。真正在讲悔改的这些的信息，你如果说想要在网络上面去大为流传，不多。为什么这些的内容不多？因为悔改会让我们内心里面会觉得舒服还是不舒服？不舒服嘛，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做错了，需要去悔改，对不对？那听那些祝福，听那些神的慈爱、神的大能，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但是我们却不要说，这些的内容也是非常好。我刚才说的那些，包括慈爱、神的大能，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也是福音里面的一部分。我今天所要强调的就是，如果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只是在讲甜蜜的部分，不会去触碰那些悔改的部分，其实我们所传的福音是非常非常不完整的。我们的基督徒如果只是看重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却忘记了神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谁，我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的。就好像我觉得现在我们每一天哈，我们带小朋友吃饭都挺有挑战的。他每天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他就会挑战我们说，爸爸，我可不可以先吃一颗糖再吃饭？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又说，爸爸，我可不可以先吃一块巧克力，然后呢我就好好吃饭？你说我怎么回应？ 是不是糖不能吃？不是。是不是巧克力不能吃？不是。但是你会发现，他如果吃了糖或者是吃了巧克力，他的正餐就不吃了，他就不吃了。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对于福音的信息要全面的去领受，我们不能够只吃福音的甜点，就是我们所爱听的那些东西，福音的甜点，我们要知道福音的全部，包括那些你自己觉得比较难消化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今天正在说的这些的悔改。所以我们在这个系列的这个讲到的最后，也让我们回到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事情，就是福音里面最根本的一个事情就是悔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我们系列的经文就是这十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进入的时候，有一个人跳下来，诅咒耶利哥，四个财主，
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耶利哥。
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抱起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那里，
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
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起马下来，
缓缓起手接了耶稣。众人看见，都思想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起来对罪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都给穷人，我若得着他的钱，就还给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大父，我们谢谢你，你赐下福音，也让我们可以因此得救。你也告诉我们，福音不仅仅是甜蜜的，福音里面还带着生命里面的转变，那就是我们要脱离老我的罪，归向神你里面的圣洁。主，求你也使用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却有时候却把它放在一个角落的一个的位置。主，求你让我们可以成为那有心去听你声音的人，让我们的生命也因着去重新认识悔改就不再一样。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悔改为什么在福音当中那么的重要？主耶稣基督第一篇的讲道是什么？什么主题？主耶稣基督第一篇啊，正式的讲道，
天国近了，
就是这个哈，
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你们当然悔改。第一篇的讲道，对着众人所说的第一篇的讲道，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当主耶稣基督带撒该悔改的时候，撒该后面悔改了，悔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回应他的？我们也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说。今天救恩到我这家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悔改是会带来拯救的一个结果的。拯救，我们被拯救是跟悔改有直接的关联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需要被拯救？我们为什么需要被拯救？我需要被拯救吗？你需要被拯救吗？为什么呢？可能我们都会知道啊，这节经文我们也很熟。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个人，无论你的觉得你自己的品格有多好，都必须要承认，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完美的境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死是因为你我生命当中罪的缘故。所以，当我们靠着主得生的时候，罪里面的悔改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话题。 所有离开悔改的福音都不能够使我们得救，所有想要绕开悔改去寻找拯救都是徒劳的，要绕开悔改去寻找拯救都是徒劳的。去年有一天我收到一通电话，是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他还不是信主的，他没有信主，他给我打电话过来，很兴奋的就跟我说，他说我相信神了，我觉得开心的不得了哈，因为我跟他传福音传了好久，一直都没有果效，然后突然间他有一天跟我说他相信了，然后我就很为他开心，然后我就听他在讲他的福音观哈，福音的观念，我觉得越听越奇怪，他一直在重复一个词哈，叫做能量，能量，能量，能量，一直在提及能量这个词，而我没听懂，你知道吗？我就挂了电话之后呢，我就去看他的朋友圈哈，我知道他很喜欢发朋友圈哈，我就看他的朋友圈，然后他的朋友圈里面我就发现，他把死人世间的很多这些苦难和问题跟能量相关，能量在他的意识当中哈，他的神学当中有高有低哈，有高有低，也就是说，当你这个人跟高能量的频率哈相接近的时候，你就会生活顺利，你就会事业兴旺，你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相反的，你如果一直在接近那些低能量的东西哈，你的生活就会变得一团糟。我在想说，哎呦我的妈呀，我以为他是信主了，原来他信的是能量，所以他觉得这个能量是神所创造的，他说我信神了。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哎呀，突然间就非常的那个有点沮丧哈、啊。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面缺了一个他的表达当，他也在寻找拯救，对不对？他也在寻求神，对不对？但是他却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在这个的拯救当中，他是没有悔改，他是没有悔改在里面的，他只是能量带来的祝福。是没有悔改，或者说他其实这里面也是没有神的。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位哈，这位其实是瑞士人，是荣格，他是瑞士非常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也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是深度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呢，都在追寻某一种救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在追寻着某一些的救赎，以达到自我和解，自己跟自己和解啊。所以他的观念当中是一种的自我和解，是一种从内而外所发生出来的东西，不依靠外界。所以他所强调的救赎是说心理的整合和自我的觉醒。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阴影概念。阴影概念是什么呢？他说这些阴影哈，或者说你觉得不好的东西呢，是并非是道德上面的罪，并非是道德上面的罪，而是需要被整合掉的东西。所以救赎的观念在它里面就是去接纳和接受你内心里面的阴影的部分，你接受它，你接纳它，而不是去消除它。通过接纳这些的阴影和罪，接纳罪哦，能够达到内在的一种的和谐。我说了一堆哈，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得明白吗？简单的来说，就是拯救不需要处理罪的问题，拯救并不需要去处理罪的问题。这个和我刚才所说到的那个能量观念好像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处。弟兄姐妹们，有人可能会说哈，那这个只是世人的救赎观，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你觉得会不会是这样的？基督徒的救赎观里面会不会有些时候潜移默化的，我们也会把一些东西给抹去了呢？比如说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走不出苦难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正在经历某些苦难的时候，你要去追其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自己的信心不足。 我现在在苦难当中，是因为撒旦现在在陷害我，在攻击我，是因为上帝要透过我的苦难来去试炼我，是因为我现在信主了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对不对？圣经当中一直强调基督徒要背十字架，所以背十字架的结果就是会受苦嘛，对不对？或者是我现在受苦啊，就是因为对方的问题，因为我老公的问题，因为我老婆的问题，因为我父母的问题，或者我现在走不出来，是因为神根本还没有赐给我力量。请问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的想法？你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以上的一些的想法？那你自己的体验是什么？你自己在这个想法，按照这些想法去做的时候，你的经历，你的结果是什么？你每一次都能够从这些想法和方法当中走出来吗？当你在苦难当中觉得是某一种的原因，然后你就在里面去寻求出路的时候，你每一次都能够走出来吗？还是你会一直停留在苦难当中，你的生活越来越昏暗，你好像信神，但是你好像信得越来越迷茫，你在这些苦难当中走不出来，你又要给自己想一个借口，想一个理由。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想麻痹自己，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弟兄姐妹们，在这些所有的原因当中缺了什么？非常好，这里面缺东西，缺了悔改。请大家不要误会，左边的这些有可能是真的原因，我并不是说这些的原因，左边的原因不成立，而是说如果在这些所有的原因当中，我们把悔改剔除在外，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个会让我们跟世人是一样的。世人的价值观我刚才有说到了，其实就是把悔改踢到旁边去。我们基督徒其实有些时候常常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悔改不容易，悔改不容易，没有悔改的救赎谁不爱？弟兄姐妹们，你不爱吗？我很爱，不是吗？不用悔改就能够得救，多舒服啊！但是不用悔改的拯救其实是没有出路的，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出路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跟世人一样，就会掉入到一个救赎的陷阱里面，不断的跟自己说，这不是你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你不需要去面对你生命当中的罪，大家都这样做，那为什么我要纠结我生命里面的罪呢？在悔改之外，另外有另外的一种的救赎。弟兄姐妹们，这是极大的我们生命里面可能会存在的一些的谎言。那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谎言，但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还会沉溺在其中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宁可相信这个谎言，我们也不愿意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悔改的功课呢？因为悔改是要付代价的，悔改是要付代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一下撒该他付了什么样的代价。撒该站起来，他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是讹了谁呢，就还他四倍。弟兄姐妹们，撒该不仅仅是个税吏，他还是个税吏长，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真的很有钱。圣经说这个人是个财主，他的一半有多少？他做了一辈子的这个税吏长，他一辈子所累积起来的财富的一半，可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愿意把这个天文数字完全拿出来，请问如果是你，你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吗？你愿意在你悔改的时候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对我来说可能容易一点，因为我没有多少可以付出哈。但是在瑞士很多人是隐形的富豪哈，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身家的在瑞士都不在少数哈。 那这一些的人，如果说 我要拿一半的身家出来，容易吗？我相信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每一次的主日过后呢，我们其实我们教会也都会为奉献祷告。大家会不会在奉献祷告的时候会纠结？会不会在纠结我到底给多少合适？给多少才合适？很多教会的教导里面都有提到了十分之一嘛？请问十分之一是不是神的要求？我只是提问大家哈，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是否是神的要求？可能每一个人心里面的答案不完全是一样的。那后面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哈，十分之一到底是睡前还是睡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反正我是想过哈，我想说十分之一哈，十分之一如果是睡前和睡后，虽然差别不是那么大，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哈。你们有没有想过，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我们跟神在计较十分之一是睡前还是睡后，到底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里所说的十分之一，那也就是说十分之九都是你的了，是不是？我把十分之一给神了嘛，那说明十分之九都是我的嘛，是这个意思吗？我们会这样子去理解吗？如果我们想，你的生命都是神的，我们的生命都要完全献上给神，更何况你生命当中，我生命里面所拥有的这些的物质呢？请大家注意哈，撒该这里悔改之后，他给的是多少？他给的是一半。请问是十分之一还是一半？他为什么要给一半，不是十分之一？因为十分之一也是出于以色列旧约里面的一些的规定，为什么他要给一半？哪一个更合适呢？更有意思的是第九节，耶稣基督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哎，当这个撒该给了一半的钱，天文数字的钱给出去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啊，那是因为撒该给的够多吗？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么爽快的就把救恩给他了，是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以为在奉献的事情上面神介意的是数量多少，其实我们就搞错了。在出埃及记的时候，25章第2节，他这里面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神看重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数量，他更看重的是我们的甘心乐意。那十分之一的说法从哪里来的呢？他总要有一个出处哈。最早十分之一奉献的说法其实是出在创世纪的第14章，那里有说到这个部分，就是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他去打仗，他有个战利品，对不对？在战利品当中，他拿了十分之一出来献给撒冷王，就是神的大祭司，神的祭司。那之后呢，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把十分之一写到了律法里面，写到了一个规定里面，所有以色列人都需要按着十分之一的这个标准来去遵守。到了现代新约时代，新约时代请问有没有说到过十分之一？大家不敢说。新约时代是没有提到十分之一的。那我们为什么在教会当中我们还会说十分之一？是因为传统，是因为很多的基督教会，很多的教派仍然鼓励信徒，我们虽然新约里面没有提及，但是需要有一个表达人对于神恩典的一种的回应，所以我们定了一个十分之一，也是遵照旧约里面的一些的规定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相对来说，我们知道啊，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对于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教会的福音事工的开展需要钱， 这些的东西哈 ，PPT 啊，这些的设备需要钱。我们租产地，我不知道这边今天租产地需要多少钱哈。我觉得这么漂亮一个产地，我想应该也不会太便宜哈。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所以这一些的东西都是再加上以前旧约的时候那些的利未人，他们是没有自己的田产的，他们是完全是依靠十分之一里面对他们的供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求那些有收入的人去供应教会里面的一些的需要，因为教会需要有一些的运作。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撒该悔改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愿意在他以前所看重的这个事情上面，或者是犯罪的这个事情上面去付代价。撒该悔改的第一步，当他被主耶稣基督接纳，他悔改的第一步做的事情是付代价。撒该不是嘴巴上面说哦我悔改了，而是付出信心里面的行动。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悔改之外去寻找拯救，不愿意付代价，可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因为真的不付代价的拯救谁都爱，但是主耶稣基督却说一句话什么呢？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去跟从我。跟从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老我不会因为我们信主了之后就直接就离开我们。属灵的征战每时每刻，甚至你坐在这里在听我在讲道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就已经各种事情的发生，你打仗已经打得不得了了，你里面外面是很平静，其实里面最近这段时间打仗打得不得了，或者是亲子关系，或者是夫妻关系，或者是生意的问题，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身体的问题，或者是家人身体的问题，里面已经打仗打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征战不会因为我们信主了过后会有丝毫的减少，而且这个过程并不轻松。那既然我们要付代价，既然悔改就是要有一个付代价的心，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在逃避呢？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在逃避悔改呢？以下就是给大家一些的反思哈。当你在面对错误的行为，或者是当你有罪恶感的时候，你是愿意去悔改并且承认自己的过错，寻求改变，还是找借口为自己的行为去辩护，继续的去逃避责任呢？你会如何去选择？当你面对破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你会愿意去反思自己的问题，谦卑的去认错，并且积极的去修复关系，还是你把一盆水都倒到别人的头上去，责怪别人，拒绝里面的一些的思考，然后期待在时间里面自然而然这些问题就会解决了？又或者当你内心里面觉得空虚很迷茫的时候，你是愿意去悔改反思自己是否是远离了神，并且通过与神重建关系来找到生命的意义，还是我就把我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物质享受当中，麻痹自己娱乐，在外在的一些的成功来去填补内心里面的空虚呢？当你面对人生的失败和挫折的时候，我们是愿意悔改自己曾经的骄傲或者是在这里面的过失，重新再去寻找神的带领和智慧，还是在这个情况里面抱怨环境，现在经济环境不好，现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不好，然后去责怪他人，甚至沉溺在一些消极的情绪里面，我再也不要再去尝试了。弟兄姐妹们，你会出现这上面一些情况，我只是给大家一些的例子，在这些的例子里面让我们去反思，其实很多时候悔改的选择就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是如何去选择的。其实昨天我自己跟我的太太在聊天的时候，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昨天我是带小朋友出去去玩哈，然后让他可以安心的去做一些的工作。然后我出去的时候呢，他就千叮咛万交代，说你出去哈，不要去买那个公园里面吃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很贵，里面非常非常的贵。然后我说，好，里面因为景区里面的那个东西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贵的，我说好，我不会去买。然后呢，去了之后呢，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哈。我想要去的超市门口封了，今天这边路封了，昨天苏黎世我们要去的那段路哈，超市的路也封掉了。然后呢，我们还约了教会里面的一对一个弟兄带着他的孩子一起去那个公园里面，所以他已经到了哈，所以我要想早一点过去，然后早一点过去呢，就不要让他们等太久，这都是我的原因哈，我的原因。然后到那里的时候呢，那位弟兄就突然间就跟我说，林牧师，你们的计划是什么？午餐的计划是什么？我说那个我现在还没有确定哈。那他说他会去餐厅里面去买东西。然后我想他去那边买东西，那是否我也要去里面去买呢？你知道吗？很多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促成了最后我真的就去里面去买东西。而且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进去完之后呢，我不怕价格，因为他那个餐哈，它不是一道菜一道菜哈，是有价格的，它是称重的哈，所以我不太了解，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它是称重的，然后称重的时候呢，你多重就要付多少钱，我想应该也不会太贵吧，大家猜哈，昨天花了多少钱？我爸爸。我妈妈两个孩子加我，然后再加那位弟兄和他的孩子，我因为他第一次来我们家嘛，所以我替他买了。我昨天花了120块钱，然后我就要付账单的时候，我突然间心很虚哈，我突然间好像我老婆在我旁边说话，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啊。你不要在那个地方买哈，你就是不听。我一整天嘛，回去的路上神不守舍，糟糕哈！我算了一下人民币1000块钱，我吃了什么？所以回家的路上我就想说，我就在那边心里默念主啊，你让我太太不要问这个事情，然后他回去说还真没问，他只问我一件事情哈。小朋友有没有吃冰淇淋啊？太好了，冰淇淋是我爸爸妈妈买的，不是我买的，不是我买单的。他没有问这个事情，我就想说，哦，没有，是我爸爸妈妈买的哈，是他们给小朋友买的那个冰淇淋。然后接着就说，昨天花了多少钱？面对现实。
那7个人很贵吗？
啊？
8个人。
没有，就是小孩子很小，其实成年人也就五个成年人，我们只是吃了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一盘哈，我就拿了一盘，然后称上去完之后呢，40块钱，我那盘就40块钱，因为啊什么，全部是120块钱，
这样很贵哦。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那一盘，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贵不贵哈，只是讨论。其实他原来的想法只是让我去超市，因为他知道人很多哈，我们家里面人很多，他觉得没必要花那个钱哈，那我就是没有这根筋，所以我们现在说到重点，就是昨天他对我一个生气最大的一个地方，不是我花了钱，而是我在花钱的事情上面不断的在找借口。他生气的不是花了100多块钱。他生气的是为什么你不承认自己在这个事情上面是有问题是有缺失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昨天晚上我也是一直在那边思考，我做错了吗？我错在哪里？我就给自己找了很多个台阶，是因为这位弟兄跟我说要不要在里面吃饭，是因为这个地方堵到了，然后呢我去不到那个地方，所以我没有办法，是因为我要那个 on time， 我要不要让人家等太久，所以呢我才会去跟别人就先带他们过去了，诸如此类很多的一些的借口在里面。但是其实这些真的是一个最重要的借口吗？
最重要的一个的原因是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上面是没有敏感性的，而且我对于金钱的这个事情上面我是不会去算了，不会去算了。我不知道在这里面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人啊？我是去买菜的时候是不怎么看价格的，到最后买的时候就是一拿回来觉得这个多少钱的。所以这个是我很大的问题。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什么？因为真的这个可能跟原生家庭有一些的关系哈、就是我父母以前就是拿钱给我，你只管花，反正他们只管赚钱，我就只管花钱就好了。所以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买东西还要算的，我从来买东西不用算的，你要你就拿就好了哈。我也不是那种大手大脚，好像超自己的那个买很多很 luxury 的东西也不是哈。但是呢，这个习惯我觉得真的在进入到一个家庭之后要好好的，特别是来到瑞士哈。我真的是觉得真的要好好的算一算啊，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贵了，太贵了。所以刚才还有一个姐妹说，从中国回来啊，那个地方什么物资丰富，然后那个又比较便宜哈、确实在瑞士，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的情况。所以回来我们说到我们内心里面有时候隐而未现的一些的逃避，我有没有去反思，我有没有去悔改，还是说我再去寻找一些的借口来去遮盖啊，去遮盖我的错。所以弟兄姐妹们，任何离开悔改的福音都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任何不愿意付代价的悔改都不是真实的悔改，任何你自己内心里面觉得我不愿意去付那个代价的悔改都不是真实的悔改。如果我昨天可以再来一次，你觉得我会怎么做？
我在里面打包好物餐，
这是其一啊。如果我真的花了那120块钱，已经花掉了，那我应该怎么做？
老实说
、谢谢姐妹的提醒啊。老实就跟他报告，说我今天花了这样多的钱，对不起。
后面再解释
一些原因，而不是我在等着他这个事情看不见哈。所以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的心态，弟兄姐妹们，一个牧者是这样啊。但是其实这个不是因为牧者会这样，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各自的事情上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即使是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也不代表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做到问心无愧。所以神赐的帮助不是在我们信主之前，而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信主之后来关照我们，来关照我们。所以我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立志我要悔改。悔改要怎么样？悔改要怎么样？会要需要付代价。这是我愿意付代价。我的代价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家里面我不再买咖啡了。3个月的时间我不喝咖啡。我跟他说我3个月的时间我不在家啊，我不在家，我刚才这里有喝，所以我等一下再喝一杯咖啡走。我在家里面我说，你知道我很喜欢喝咖啡哈，但是我说我这3个月的时间我真的错了，我错了，3个月的时间我不会再买咖啡。然后他听了之后就挺开心的。其实他开心不是在于说我真的就是缺那么几杯咖啡的钱，而是我愿意真实的去面对我内心里面我做错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就很平安和喜乐。我自己的内心里面也非常有平安和喜乐，但是这个平安和喜乐还是需要你要做一出一些的回应和代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很有意思，我们的生活很有意思，因为主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自由，主要赐给我们自由，但是自由是和悔改相关的，悔改是和付代价相关的。所以我在说，任何不愿意付代价的悔改，任何不愿意付代价的悔改都不是真实的悔改。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不想付代价呢？弟兄姐妹们，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不付代价？
是因为我们看不见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付什么代价而付不出来，还是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明明知道要付什么代价，但是我却觉得我不愿意付那个代价？在你的情况当中是哪一种？请问撒该是哪一种？撒该是哪一种？
他是愿意付代价的人。
他是愿意付代价的人，为什么只有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才愿意付？请问撒该在遇到耶稣之前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每天所有的人都指着他看他的眼神，你就知道他是个罪人，是不是？因为他是所有犹太人的仇人，你帮仇人，你帮他的敌人来收税，这就是叛国贼啊，这是一个这个油煎的哈。所以他每天都要面对的别人是这样的眼神，他能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吗？他有没有做错事情？你说一个税吏长他的手是干净的吗？他肯定不干净啊。因为当时的税吏长，税吏的意思就是说呢，为什么会被人那么讨厌？因为他不光是给罗马政府收税，他还自己在这个税以外再抽一部分，成为他中保师呢。所以为什么他会成为一个财主？他如果拿工资，他能成为一个财主吗？所以他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他知不知道这种中饱私囊是不对的？知道。那他为什么之前他不悔改？
他就找到该悔改的
时候，没有遇到耶稣。
很好，我们一步一步的再往下走。其实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地方做错了吗？我从我付账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我付那120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错了。我老婆是对的，真的很贵，但是我就死不认。不光不认，我还找了很多一些的理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是因为有些时候代价非常的沉重，代价非常的沉重。你可以想象哈，撒该要如果说已经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自己正在犯罪，他的代价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他愿意把这个工作给辞了吗？这个工作让他其实没有不犯罪的可能性的，在那个地方他们不可能做到手很干净的，所以他愿意放下那个他的工作吗？他愿意说我现在就是像后面他悔改的时候，我不沾染那些所有的那些不该沾染那些的钱吗？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他愿意放下他的生命当中的金钱，愿意放下生命当中的地位，他所拥有那个地位吗？其实对他来说他可能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去付那个代价，因为他要悔改的付出来的那个代价是极大的。你想想看，他后来付的代价是多少？一半。他如果是讹了谁，赔4倍。这个对他来说生命里面的代价是极大的。这个金钱是他原来想用他这个的地位去谋取的一个东西，但是他说这些都是脏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属神的东西，我愿意把他这些东西全部都推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愿意去悔改是因为他要付代价，我们不愿意去付代价是因为我们以为我请注意哈，我们以为这个代价是极其极其的沉重的。他离开了那个位置，他怎么养活自己的家人呢？他以前过那些衣食无忧的生活，富裕的生活，他愿意放弃吗？他以前过的那种人上人，所有的人都得怕他们的那种的生活，他愿意放下这种的权利吗？当他想到这一些的时候，就不能够理解，其实不难理解撒该为什么之前很难踏出悔改的那一步，因为对他来说悔改的代价太大了，因为他的地位已经在那儿了，他要悔改的代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说过一句话哈，他说伟大的人犯的错也是伟大的，他说伟大的人犯的错也是伟大的。他对着我们这群神学生说，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们以后如果在牧会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有一些的成就感的时候，要非常的警醒，因为你越高，你犯的错可能就越大，因为那时候你很难下来，你很难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悔改的代价的确是非常的大。那这样子我们就很难悔改了吗？既然我们刚才说悔改的代价非常的沉重，我们可以悔改可以付代价的根基又是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这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53章第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马太福音这里面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之所以可以悔改，我们之所以可以承担那些的重担，是因为主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债，主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债。你可以想象，这就是你我，这就是你我，我们身上背着这么多的巨石，在担当重担的情况底下在前行，一定是举步维艰的。撒该，你觉得他开心吗？你觉得撒该是个开心的人吗？我并不觉得哈。他拥有世间所有的这些的财富和地位，但是他，我不觉得他是个开心的人，因为他不被人接纳。所以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来，他为了要去见耶稣，见这位以色列人口中所称的那位的弥赛亚，他要爬到树上去，他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爬到树上去，只为了去看主耶稣基督一眼，能够看一下这位救主能够解决他生命里面所没有办法去面对的那些的事情和重担。他难道愿意去接纳人对他的不接纳吗？他难道愿意每一天去接受那些同胞们对他的白眼吗？他难道愿意每一天被别人骂是卖国贼吗？他难道愿意走到街头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被人吐唾沫吗？他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却走不出来。他想要去改变和突破，所以他找到了耶稣，但是他也找到耶稣，他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他，已经为我们众人担当了所有的这些的重担。你可以想象这些的石头全部都卸下，卸给谁？卸给我们的神，卸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就带着轻松和自由，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众人担当了那罪债，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悔改，悔改来到他的面前，他必定会挪去我们生命里面所要付出的那些所有的罪债，我们就必得自由。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必得自由。如果我们看撒该的反应，我觉得很有意思，撒该到后面是欢欢喜喜的。弟兄姐妹们，那后面有没有什么？没有。撒该是欢欢喜喜的去接纳主耶稣基督，当耶稣说你下来下来，撒该的反应是马上就跳下来，欢欢喜喜的去接待主耶稣基督，并且他愿意拿出一半的家产，无论是讹了谁就还他4倍。在背后支撑着他的是什么东西呢？是悔改里面所带出来的自由。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体验过悔改里带出的自由？悔改要付代价，但是自由却给人能力可以胜过那些所有你要付的那些的代价。有一位姐妹曾经跟我分享她里面的一个最在家庭当中一个重担，非常压她压得很深的，就是她只要看到她老公做错一点的事情，她的里面的火药就砰啪就炸起来了。可能前一秒还好好的，一看到她老公做她觉得是不合她心意的一些的事情，突然间就炸起来了。她老公也有点被炸懵了，就是就怎么好好的突然间就生气了呢？这位姐妹知不知道她里面的问题？ 这位姐妹知不知道她这样的反应是不好的？因为圣经里面常常很多的经文都是要告诉我们要忍耐，我们要温柔，我们要包容，但是她说我做不到，我只要看到我老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做不到。然后让她挑战最多的是什么呢？因为她老公平时要去上班，她也要上班，其实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那最多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度假的时候。度假是他们两个都放下工作24小时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当她老公跟她说我们要去度假的时候，到的时候呢，她心里面压力很大，她压力超大。而且那一次的度假不光是她跟她老公去，是她跟她老公还有她老公的父母也去，所以就增加了那里面的很大的一些的压力。她说主啊救命啊，救命啊，我要爆了。因为你在家都会出现这种的情况，但是去到外面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控制得了呢？因为在外面很多的不测的事情会发生嘛。所以她就跟神祷告说主你来救我，你来帮助我。然后那次团契她分享，然后去了之后呢，她就发现她老公还是会不断的会刺激她那根神经，一直刺激她那个神经啊。意思就是说她老公有的时候做事情就好像我一样哈，做得不到位，做得不到位。然后她突然发现她居然没有想要抱，她很惊奇，就是她居然觉得她老公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个对于她以前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他不骂他，他不抱的话是非常非常就是忍不住在讲的这种经历哈，就是你知道不要抱，但是你就是忍不住就往就抱出来哈。他说那一次的那个旅行哈，他一点都没有抱。到最后他老公回过头来问他说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吗？那他老公就是他老公从来没见过他妻子是这样子的。他说没有，那你有什么你说。你有什么你对我不满你说嘛，说出来你我可能我会舒服，要不然的话我总觉得有一个未爆弹越积越多，然后哪一天爆出来的时候就不得了嘛。所以她老公有点怕，她说对不起啊，不是这个原因，我真的真的真的没有任何的一些身体。所以这件事情也让她老公还没有信主，然后就让她老公真正的就经历到在神里面是有改变人心的能力的。然后最重要的，这个姐妹到最后分享，她说到一个词哈，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她说到了自由，她说到了自由，因为她说她以前觉得我想抱就抱就是一个自由，但是她后来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当她不想抱的时候，能不抱，而且不当不抱，连生气都没有，那个才是真自由啊！弟兄姐妹们，难道不是吗？哦，我觉得我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真的是为他感恩，真的是为他感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就好像是我的内心里面，以前在抑郁症当中，对于我父母的关系当中，我又带了很多的仇恨。你说我看到我父母，我不要去恨他们，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一看到他们做一点点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里面就要爆出来。因为把我以前所有他们带给我的痛苦，我都要一股脑子的加倍要还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以前的一种的状态。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更新我里面的生命的时候，我就发现，对，他是做得不好，但是我有比他做得更好的。对，他是个罪人，那我不也是个罪人吗？对，神是爱了我，但是神不是也是爱他们吗？神赦免了我，神不是也赦免了他们吗？当神的话语、神的能力在我里面开始发挥功效的时候，我就放下了。当我放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抑郁症被治愈了。我突然间发现，我的抑郁症就是因为我放下了，我的抑郁症就自然而然就好了。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当我愿意放下我内心的仇恨的时候，神就医治了我。神透过神迹让我经历到他，但是真正我从里面走出来，我从我的生命里面的悔改开始的，悔改让我得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是鼓励大家，无论我们现在生命里面正在经历哪一些的挑战，又或者你生命里面明明已经听到了神对你的声音，明明已经跟你说了这件事情是他所不喜悦的事情，不要 让这些圣灵的感动悄悄的又离开我们。这是我们在里面获得自由的机会，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就看我们愿意去顺服谁，愿意顺服圣灵，还是愿意顺服老我和肉体。弟兄姐妹们，顺服老我和肉体，你会发现你会被绑在里面，你会被绑在里面，他会把你多久？把你到死为止。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神要救我们多久？要救我们到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们，这笔账我们真的要算，这笔账真的要算。因为在我抓住我父母在我生命当中的伤害和罪不放手的时候，我内心里面的一个声音是，他们不配。什么意思？他们不配得我的原谅，我抓得紧紧的，他们根本不配。到后面神对我说的是，难道你觉得你就配得我的永生吗？我就无言以对，我就无言以对。所以在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去经历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属灵的一些征战，因为还是会碰到一些的事情，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去学习去顺服圣灵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就从里面走出来。直到今天，我是觉得我已经自由了，在我父母这个事情上面我完全得自由，这个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的捆绑，也是造成我在信主之前的困境里面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的原因。但是神靠着他的真理，靠着我自己的愿意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悔改，慢慢慢慢的就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对你来说，你的里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去悔改和面对的。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永远都在那里，他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得自由，那才是真自由。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去唱这首诗歌《回转》，也希望透过这首的诗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把我们内心里面的问题带出来。福音离不开回转，福音也离不开我们愿意去面对内心里面的罪，而这个罪我们不要担心，神已经为我们担当了那罪的重价，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回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诗歌《转回》。 仍然有些时候会搅扰的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去亲近你。我们会给这些的拦阻会包上很多美丽的外衣，别人也是这样做的，他的问题比我更多，我回转了，难道他就会有任何的改变吗？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这些的拦阻和谎言，因为这都不是从你而来的。主，求你来赐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一切力量的源头，你已经为我们担当了的重债，而我们又把那些重债从你的里面抢过来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每走一步好像越走越艰难。主啊，你的爱是如何的残酷高深，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生命里面的罪你已经赦免了，你要我们回转，在我们的罪恶过犯当中回转向你，不要让我们偏行己路，不让我们的心地干硬。主，求你聆听我们真诚的祈祷，我们愿意一生一世追随你快跑。我们一起继续来唱转回。弟兄姐妹们，请坐。